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叶明道。欢迎你跟我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分享我们从旧约的历史里头发掘到的信息和教训。我们有一连九次的课堂时间来查考以斯拉记这卷历史书。那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已经是来到第六次了，我们会看第六章有关重建圣殿的最后一段的记载。其实有关建圣殿的经文是从第三章就开始了，回归的犹太人怀着满腔热诚回到了耶路撒冷，准备为神重建圣殿。他们回去之后第二年于是就动工了，根基也很快就被立定了。可是好景不长啊，他们竟然遭受到邻近的异族和不敬畏神的人设计拦阻他们。这些恶人先是利诱，后来就更是扰乱攻击，结果工程就一度停顿了十多年了。那当然了，间接的工作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有其他更主要的因素在里头的，那就是百姓的自私。他们只顾为着建造自己的居所，为着追求舒适安定的生活而奔波，所以神的殿仍然只是一片废墟了。那后来到了大利乌作王的时期，神就差遣哈该和撒迦利亚先知去责备并劝勉百姓，使他们醒悟过来。终于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百姓就起来继续建殿的工程了。不过他们这次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新任统管河西事务的总督和官员们，他们因为不了解建殿的始末而质询犹太的长老，他们甚至上本奏告大利乌王，请王要翻查那个典籍，以证实犹太人是否确有古列的谕旨建造他们的圣殿。那这是上一次我们停住的地方了。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结果如何了。今天的内容我们准备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是大利乌王下令帮助建殿，第二部分是圣殿重建完成，第三部分是守月节。我们就先讲第一部分，大利乌王下令帮助建殿。那么第一个小点就是发现古列的谕旨。啊，这边像总督达乃正在等候大利乌王的回复呢，可那边像呢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那就让我们先听听大利乌王那边的情况吧。
参见王上。
平山，我叫你翻查典籍那件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找遍所有收藏的记录文件没有啊？
启奏王上，臣已经命人搜遍各个不同的宫殿府库了。
好，那么有什么结果发现没有啊？
有啊，王上，这里有一卷记录，是从马代省亚马他城的王宫里寻到的。
哦，好好，里面怎么讲啊？快点念给我听。
遵命，王上。里头是这样写的，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树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
嗯， 果然有此事。好，你办得好，可以暂时退下，让我想一想怎么样去做。
是，大王臣告退。
好了，弟兄姊妹，刚才那段的对白，一段对话是从以斯拉记的第六章一到五节改编而成的，啊，这是改编的啊。那陈普所念的，那就是三到五节所记载的经文。这段记录听起来好像是跟第一章二到四节古列的诏书有一点点不同吧？那为什么呢？这是否表示两段圣经当中有一段是错误不可信的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啊，这是关于同一个事件的两个独立的记录。以斯拉记第一章所记载的是古列王对被掳的犹太人所颁布的诏书，而六章的一段呢，却是王室的备忘录，是作为官方的参考材料的。所以第一章这段的记录也特别牵涉到一些行政的细节了，那比如说明了建筑物的用处啦、大小啦、建造的材料和经费等等的。在重点上，它是显然跟前面向犹太人颁布的谕令啊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类被王室的文件已经陆陆续续的在波斯帝国几个主要中心地点被发掘出来了，因此考古学的发现也引证了这段历史文献的可信性。好，大利乌王发现了这个记录，这对犹太人是非常有利的，至少他对于河西总督在信上提出的疑问提供了很多有利的答案吧。首先，这份记录证明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兴宫建造圣殿是有古列王的谕准的，同时河西总督也没有必要怀疑这项工程是犹太人密谋作反的征兆吧，因为古列已经说明了建筑物是神的殿，兴建的目的是让犹太人在原地恢复他们的敬拜和献祭这些宗教活动嘛。按以斯拉记六章这段经文的记载，圣殿要高60轴，宽60轴。那么大部分学者都相信呢，这可能是抄写数目的错误了，因为新圣殿是要建在旧圣殿原来的地方上的。那么根据列王记上的第六章第二节，所罗门王建的殿只是长60轴，宽60轴，高30轴，这新的殿应该不会比原来的大呀。另外一点，经费要出于王库，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了，因为这句话就表示了犹太人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来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那最后第五节讲到古列要退还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当日从圣殿掳掠的器皿，包括了金银了，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不过这里特别提到了要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这句话，更表明古列王是何等的重视恢复圣殿旧址的面貌啊，又让犹太人恢复他们原有的敬拜生活和习惯，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了。好，弟兄姊妹，你想大利乌王听到这段历史的记载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对先王所立的诏书抱什么态度呢？这一段第二个小点就是大利乌王下令续建圣殿，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听听下去就会知道分晓了。
参见王上，臣奉命到来，不知王上有何吩咐呢？
嗯，你来了，很好啊。还记得刚刚在河西的达乃上奏的事吗？
啊，当然记得，那是有关那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设圣殿的这个问题嘛。王上还吩咐臣去翻查从前的记录呢。
不错， 你赶快准备书写的工具，我要回复他们。
是，遵命。
先王既然已经下了命令，我也应该继续的落实执行的，否则呢，便有损我们波斯的声誉了。
启奏王上，一切已经预备好了。
好，那么我说，你就负责记录吧。
是。
河西的总督达乃，是他波斯乃，并其他的官员，你们当远离那些建殿的人，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我要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太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油、酒，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被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写好了吗？
都已经写好了。
那就快把我的圣旨送到河西里去吧。
遵命。
好了，大力乌王的回复，相信弟兄姊妹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其实这段对话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6章6到12节那里的。听了大力乌王的谕旨，我们就更清楚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虽然有时候客观的情况看起来似乎是很不利，但神却可以使危机变为祝福。重建圣殿既然是神的应许，他必定会负全部的责任，必引导到底的。大力乌王的谕旨对圣殿的建造是更有利了，犹太人不但得到经济上的援助，更有安全的保障。任何省政府官员也不得干涉或者妨碍他们的工作了。在这里有几点我们是要特别留意的。首先就是第8节所说的，建造的费用可以从河西那边所收的贡银中取出。那么换句话说啊，就是大力乌王他允许犹太人挪用波斯国所收的税银。那弟兄姊妹啊，是否还记得神借着哈该先知说过的一番话呢？在哈该书的2章7节，哈该书2章7节神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虽然这句话并没有按字面的意思应验，但犹太人确实得到他们建造圣殿所需要的费用哦，相信这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那肯定是神的恩赐了。不但如此啊，我们从第9节就更看见犹太人将来所需用的，神也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圣殿建成之后，他们也不愁没有能力献祭敬拜，因为大力乌王啊已经下命令，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祭牲都满足他们。那虽然这并不表示他们一定要依靠动用王库里头的财物，但是这个承诺啊已经足足令他们安定下来了。好了，我们看到大力乌王十分的慷慨啊，从其他资料显示，他特别有兴趣是在他的帝国之内重建一些特别的敬拜的仪式。那么至于他的目的 这可能如第十节那儿所说的，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在当时的社会里，为王和在上掌权者祈求是普遍老百姓都会做的啦。可是今天的信徒却好像是失落了这种责任感咯。我们很少记得为那些在上掌权者代祷代求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提前二章一到三节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提醒啊。使徒保罗吩咐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上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遵照神的教导为国家为掌管政权的人代祷呢？最后一点了，我们知道大力乌王并非顺口开河随便发出这个谕令的，因为他曾经说过了，有谁更改这个命令的话都必会受到严厉的惩治的。第十一节所说的那种咒诅啊，那是近东社会一种很普遍的惩罚的方法。他甚至说出啊，任何君王或者百姓要更改这个命令或者是要拆毁这个圣殿的话，都必定会遭受到耶和华给他们的报应。大力乌王对这件工程的热心可以从他多次的重复某些字句看得到。那比如第八节他说，急速拨取供银，免得耽误工作。第九节就说不得有误。第十二节他又说，我大力乌王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你看呢，大力乌王的帮助对圣殿的建造是有绝对帮助的。好，接着我们就讲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圣殿建造完成。其中第一个小点就是建造完毕。以斯拉记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好了，圣殿重建的工作已经拖延了不少的日子了，如今也应该是全速进行的时候了。耶和华是创始成终的神啊，他当日怎么样感动了波斯王古列，今天他同样使用大力乌王，使犹太人得到更多的方便和帮助。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是他波斯乃等人呢、啊，接到了大力乌王的谕旨之后，也不敢怠慢，立刻竭力的协助犹大的百姓重建圣殿。那另外在这段期间里头啊，先知哈该和撒玛利亚也不断的传达从神而来的劝勉和安慰啊。结果圣殿就在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大功告成了。圣殿工程经过十多年的停顿之后，犹太人在重拾这项工程的时候已经是大力乌王的第二年了。借着神的帮助，他们也刚强起来，同心协力，在短短的四年里头完成了建殿的工作。那本来只需要几年的工程，却因为人的自私和软弱，以致要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全部完成。第十四节曾经提到了亚达薛西王，他继承大力乌王的王位的时候，圣殿其实已经建好了，可能他在圣殿装修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圣经作者啊在这里就提起他的名字。有关亚达薛西的参与， 我们在下次讲第七章的时候会比较详细来讲解了。好，第二部分的第二个小点，那就是圣殿的奉献礼。圣殿的奉献礼，圣殿终于落成了，在大利乌第六年的亚达月，就是犹太年历的12月初3日，他们欢欢喜喜的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奉献礼。在第六章16节，圣经记载说，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之礼。好了，经文让我们看到奉献礼的仪式当中，当然呢少不了向神献祭喽，这是旧约敬拜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他们献上的公牛有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有400只，这些牛羊的数目真是不少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跟列王记上第8章第5节和第8章63节所记载的相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数目跟所罗门的献殿里所献的数目那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列王记上提到所罗门王和百姓一同在约柜前献的牛羊，那真是多的不可胜数啊，但是牛就有22000，羊就是12万，你说是不是多不胜数啊？那不过虽然这一次献殿里献祭的祭牲很明显是少了很多了，但是神看重的不是这些。好，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的圣经怎么记载的。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圣经这么记载说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并不计较献祭的数目多少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你对神的心究竟如何。犹太人愿意遵从神的旨意，把圣殿重新的建立起来，恢复昔日他们与神紧密的关系，这就足以叫神喜悦了。那除了这些以外，人在向神奉献的时候，也必须要清楚的对付自己的罪恶，然后才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奉献才蒙悦纳的。所以犹太人也照着12个支派的数目献上山羊12只作为他们的赎罪祭。有罪的人不能亲近圣洁的神呐，他们要把圣殿献给神，让神临格其中，就必须首先要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最后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们并非一次过行了奉献礼就算了，那不是一次行了奉献礼就算的，而是按照律法书上的要求，分派祭司和利未人轮班的侍奉神。一时间的奉献是很容易的，但是长远的服侍就不那么简单了。那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奉献是不是一次过的呢？还是持之以恒、连续不断的奉献呢？好，最后我们要看一看第三部分。那今天的课程第三部分是守逾越节。守逾越节，见圣殿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了，本来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应该可以停在这儿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啊并不是这样的。在第6章19到22节还有一段后记，一段后记，那是记载犹太人过逾越节的。在这之前呢，以斯拉记并没有提过回归的人过逾越节的情况的，但是在圣殿建成之后，逾越节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逾越节是犹太传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节期。第19节就告诉我们，经文这么说的：正月14日 被掳归回的人攻守逾越节。我们都知道逾越节本来就是纪念昔日神把以色列民族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一个纪念日。那如今呢，逾越节对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去而又得到重新的解救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你想想它的意义岂不是更大的多了吗？那么第二十节说他们一同自己又在逾越节的羔羊。那在以前呢，羔羊就只是神拣选的子民的专利品咯，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就可以拯救以色列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的。而这一只羔羊啊，也只能由以色列人来专用的，只有他们才能够享用的。但是这次就不同咯，我们看二十一节继续再说了，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你看啊，原来啊，除了以色列人之外还有那些愿意悔改归向真神的外邦人都可以一同来分享神赦罪的大恩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这是普及万邦的，因为神要拯救的也是世上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邦人归主的影儿了。那么第二十二节呢，说他们众人欢欢喜喜的守除教节七日，守除教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除教节是紧接着逾越节的那个星期的，那也同样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事情了。昔日神要法老让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去侍奉神，那么今天呢，神也要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地要返回耶路撒冷为神建造圣殿。所以这个逾越节啊，可以说是具有双重的意义了。好，犹大百姓第一次回归故土的记录就讲到这儿了，但是神的工作却没有停止哦，神还有他的计划的，他要带领更多的子民归回。那第二次回归的队伍又该是怎么样的呢？那我在日后的课程里头会继续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有点希望你要注意的，我一再的提醒你，我们的课程不但是可以听，而且可以拥有它的资料的，也就是说我为你准备好了被掳与回归的讲义大纲，已经整理成为文字了，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希望你写清楚我们通信地址，电台通信地址，你写上我夜明道收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在信里头啊，你注明你要的资料是被掳与回归的讲章大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课程不同的讲章大纲的，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我们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课的讲章大纲，耽误了就不好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请你留意注意收听以后的课程，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